一个油量。如果没有的话，那个分明暗昼夜就没有根据。既然第一天那个昼夜的区分是根据天上的光体，而天上的光体第四天才显露，那么在这个地这里我们也看见这些光体也是老早就存在的，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存在，但是因为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个光体没有显露，站在地的立场上你看着在显露，但到了第四天，神叫整个天空澄清，那么这些光体都出现。第四天我们晓得的，我们以后看一天一天看的时候再说。那么从这些地方上头我们去看，我们看到地老早就已经有，在六天以前就老早存在，因此我们有一个很强的根据。那平常我们所说那六天的创造是神恢复他的工作的创造，但是在这六天的创造的里头有恢复原有的，也有重新创造的，因为在这一个恢复的里头，神把他的心意也加在更重的加在里边。神没有给我们看到头一次创造他的目的在什么地方，但是在第二次，不是说第二次，在神恢复的创造的里头，神却给我们看见一件非常明确的事实，不仅是恢复地上的那个正常的情形，同时是借着这个地上的情形的恢复来恢复神的荣耀能力和传递啊。这是我们看到以后一天一天看下去的时候，我再指出来给弟兄姊妹们去看。最末了，关乎那个恢复的创造的这一方面呢，我提醒弟兄姊妹们，你可以从英文的圣经上头去找。第一章里边所提到的创造的这个词啊，也是刚才我们从以赛亚书上边所提到那个 create 和创造和祭造是交换使用的。那么弟兄姊妹，你从这个交换使用的里头自己去发现一下究竟有什么意思啊？这样就给我们有更清楚的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好，我们回到圣经的本文里头去留心啊。如果弟兄姊妹们有不够清楚的地方，你随时可以把你的那个问题提出来啊。那么我们回到圣经的本文里头去，我们看到神在恢复的创造的里头，固然一面是显明他是大有能力的神，同时也给我们看到他工作的法则。神一切的工作都是朝着他预定的目标去，神在宇宙中间有他的目的，神一切的工作 都是朝着这个目的去的。在这个目的完成的过程里啊，虽然非常非常的复杂，因为宇宙里头属灵的问题并不是只有神一个因素，还有撒旦，再加上加在神与人中间的人，就把属灵宇宙里头那个属灵的因素就弄成非常的复杂。因此整个属灵的历史那个过程也是非常的复杂。但是不管是怎样复杂，神照着他预先所定下的那一个目标去做他的工，这一点是没有改变的。撒旦的打叉，人的跟不上，没有改变神起先的那个心意，没有改变神永远的计划。神是照着他起初所定规的去做。那么神永远的计划的目的在什么地方？创世纪没有给我们交代，希伯来书轻轻给我们提提，等到启示录那就很清楚给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地上所等候的是仰望那一座城，那一座城是神所经营神所建造。那么亚伯拉罕所仰望等候的这一座神所经营神所建造的城是指着什么事实？指着新耶路撒冷。那么新耶路撒冷又是什么一个事实？那是新天新地在神的计划中完成的时候最中心的表现。那么也就是说，神在宇宙中他有一个目的，这一个目的是在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这一个事实里头表现出来。那么这一个事实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那就是神要叫他的荣耀与丰满完全的充满这一个宇宙，而且让他的荣耀和他的丰满成为一切被造之物的享用。所以我们读到启示录的21章这个事实出现的时候，约翰就在异象里头听见宝座上有大声音宣告说，宣告说什么？都成了，都成了。什么成了？神的心意完全成就了，都成了，没有剩下一样不完成。那么那是什么一个内容？哎呀，那里就说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与人同住啊，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哎呀，在那个时候没有悲哀，没有哭泣，没有苦号，没有疼痛，因为一切旧的都过去了，都变成新的了。神的心意完成，神住到人的中间，人与神完全调和，神所有的成为人的享用，不就是人的享用，而是成了一切被造的享用。所以在宝座上那一个宣告说都成了。过去从创世纪开始，神一直做工做工做工做工做工，所以一切的工作是朝着这一个目标。等到启示录21章新天新地出现的时候，完全做成了。我们感谢神，神一切的工作是照着他原来的那一个目标去进行，虽然有许多的打岔，但是神没有改变他的计划。那么这是给我们指出神一切工作的方向，包括今天我们的福音的服事 也是为了这一个目的，不仅是为了人不自灭亡反得永生，不自灭亡反得永生是头一个神恩典的享用，但是不是神最终的目的。我们感谢主。第二件事情我们看见，在神的恢复的工作的里边，是给我们看到神的工作是有次序有原则的，也就是反映出神是有次序有原则的神。那么因此我们从神的工作的法则上头也认识了，今天我们服侍神的人，还是说神的众教会在神面前一切的跟随，也该照着神这样的一个法则来跟上去。我举一些例子给弟兄姊妹们来看，神是有次序有法则有原则的。我们就从这六天的那个次序上头去看，我们如果把六天的次序随便做一个更改，我们马上就会发觉问题很严重。如果说把末了的那个次序倒过来，从六五四三二一这样子一来的话，弟兄姊妹，你就马上就体会一件事情，人被造出来他活在一个什么的环境里？很苦恼是吧？很苦恼。哎呀，你说这个情况是怎么样，怎么能这样生活呢？我们马上对神就发生一个怀疑，神啊，你是怎么搞的？你怎么把我们摆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你马上就发觉那个问题很严重。你不要说把第六天的次序换到第一天，随便一天你换上去，你都会发现那个问题。但是神照着这样的情形这个次序来做的，不仅是合乎那一个外表的那个物质环境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根据神自己属灵的原则。再比方说吧，你看见神在这个地方，在六天那个恢复工作的内容，正好我们这里恐怕只有苏弟兄夫妇，张弟兄夫妇，你有儿子了？有孩子了没有？还没有，那还不够领会。国弟兄有了，
他还没有。
那么，做个父母的大概很能领会神在这六天里头的那个安排，这个次序。那么我们看见许多做父母的人头一次有孩子的时候比较也可以说是紧张，因为什么都没有。第二个孩子来的时候呢，头一个孩子剩下很多东西他可以接上去使用，但头一个呢要来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小床没有，尿布没有小衣服没有，甚至他洗澡用的那个浴巾和各方都没有，什么都没有。那么做父母的会不会说算了吧，何必那么紧张呢，小孩子来了以后再预备嘛，你等他来了以后看他有什么需要，那个时候才给他预备嘛。我想苏姊妹，如果你当时是这样子等候孩子来的话，那个时候你就苦恼了。 孩子一来手忙脚乱啊，头一次做爸爸妈妈的都是。还有孩子一哭，你也不晓得他在那里做什么，他也不会说话，他就在那里哭。老一辈的人告诉你说，小孩子哭啊总是有点原因的，要么是要换尿布，要么是肚子饿，要么是口渴，要么是肚子疼，四个东西。是不是要换尿布容易摸摸就可以？是不是肚子饿呢？看看时间也大概还能解决。他是不是肚子疼呢？你就没办法了。他不会告诉你啊。是不是有些时候甚至太热他也不舒服，太冷他也不舒服，他只会哭，那你怎么办？你说要等到这个时候才看孩子有什么需要，那个时候去预备啊，你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个时候啊，你都不要做人了，你说做人做的那么苦恼，哎呀我不做人了。我们经过这一些的，我们懂。哎呀，孩子还没出生以前什么都给他预备好，你想得到的你给他预备好，你没想到的别人一提，你大概是不是真有用处呢？你都不考虑那个问题了，有没有用处以后的事情，别人说有先预备好。哎，我记得我第二个哥哥头一次做爸爸的时候，哎呀他紧张了，还他头一个是女儿，那没出生的时候不晓得是女儿还是男孩子了。他说他我嫂嫂就给他预备那个日常要用的，我哥哥呢他就去买一个，就去一定去买一个那个磅秤回来。他后来他每天都给他的女儿去磅磅。哎呀头一次做爸爸那个心情他紧张得很。不就是如此，已经买了一些一两岁的那个小孩去那些玩具都回来堆在一起。紧张是紧张，当然我哥哥是有点过分，但是无论如何你一定在孩子没有出生以前就做了很完美很严密的安排，要叫孩子出生以后你自己没有麻烦，但是你自己麻烦那个在做妈妈的心里头根本就不存在的这个意思，只想着孩子一定要好好的给他养活过来。我们感谢神，你能体会到神在当时的那个安排，实在是在这里预备好整个的环境，然后最末了把照着他形象所做的人放在那里。我们感谢主，神的工作是有次序一步一步的来做的，但是他这个次序又是按照属灵的原则的。许多时候我们做事情有次序，但是我们在次序的里头却没有属灵的原则，但是神做了有了。我们来举那个属灵的原则给弟兄姊妹们看，属灵的事情的恢复，头一件事情就是要脱离黑暗。从我们个人的经历上头，我们也能体会这一件，从得救这个事实去体会，我们也懂。神说我们是出黑暗入光明啊，彼得前书那里不是这样说啊？我们要宣扬那救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啊！从得救上头，我们是脱离那个黑暗的权势，而进入光。从我们个人的那个福星来讲啊，信主了，爱主一段时候，后来慢慢心里头有点冰凉灰暗，向主冷淡，哎呀后来主怜悯我们把我们复兴过来。那么这个复兴过来开始是怎么来的？又是神把我们摆在光上，哎呀总是神 把光先带进来，然后把黑暗停止。你看到这个神在那个恢复的里边，头一天就是说要有光，这是一个属灵恢复的起头。在神的工作上也好，在个人的经历也好，在今天啊，在旧约里头以色列人也好，今天神的教会也好，属灵的恢复总是神把我们先摆在他的光照里，在光照里你看见缺欠在什么地方，愚昧在什么地方，在神面前过不去的是在什么地方，必须先看见愚昧，然后在神的面前才有悔改。有了悔改，才会更准确的归向神。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你能看见神头一天所做的就是把光暗分开，这是根据他所留的原则来做的。那么再一个属灵的原则呢，你看见神一切的所做的是根据一个分别出来的原则，从第一天到第六天，你看见神是依据这一个原则来做他的工。第一天光暗分开，第二天水分成向下，造出一个空间，诸水之间有空气，倒不如翻成诸水之间要有空间，在英文圣经里是用的 expansion 的空间，广阔的空间，就是一个分开，一个分别。第三天使地露出来，水要归在一处，地与海有分别。第三天的里头呢，接连就有那个植物的出现，在植物的出现的里头有一句话在那里，各从其类，这个就是分别的原则。然后第四天光体的出现的作用呢，又是一个分别。第五天那个动物的出现，一直到第六天，你看见各从其类这个话反复的出现了好多遍，很显然叫我们看见神一切的工作也是根据一个分别出来的原则。那么牵连到神以后的工作了，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想到，我们蒙恩得救也是一个分别出来。神说是我的主说，我从世界里头把你们分别出来。神拯救我们的时候，是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的里头分别出来，那是一个分别。我们复兴追求得胜，你看到那个本质上也是一个分别出来，从神所不喜悦的分别出来，从偶像里头分别出来，从罪的里头分别出来，从卑贱的事里头分别出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那个工作的法则，所以我们说读创世纪的时候，开始创世的历史的时候，不仅是看见一个历史的过程，我们是看见神是怎样做工的，神做工的法则是怎样。 也看见一件事情，那是分别的结果。那么分别的结果一定是带出生命。当然从这里历史上头我们是看见这样，这里所看见的生命还是被造的生命，但是那个原则呢，你看见神一切的工作透过分别是把神的生命释放出来，是把神的生命丰富的显出来。那么因此我们就有这样一个体会，什么叫做神的恢复呢？恢复就是分别出来，归回神的心意里。也可以这样说，分别就是属灵的长成。你懂得分别就是属灵的长成，你分别的越透切，越合神的心意，我们在神的面前就越是成长。那么从这个地方里我们还看到一些问题。神一切的工作在具体的执行上头是围绕着地的问题，也可以说整个属灵的难处是在地的上头，是在这六天的恢复的里边，你看见地是问题的中心。不仅是在这六天的里头我们注意到这一点，因为地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就是难处。神的恢复就是改变这个事实，叫地重新成为神荣耀丰富的充满。那么六天里头我们是看到这个了，但从整个的历史也只看到今天，看到将来新天新地出现也是这样。以色列人出埃及，我想跟姊妹们你注意，他们不仅是脱离埃及人的辖制，更重要的是脱离埃及地。所以神对摩西说话的时候，神是怎样说，要离开埃及地，到我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是地的问题。然后等到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接受律法建造会幕的时候，神对摩西所说的话也很注意的显出那个地的问题。我们翻到那里去看看，出埃及记的十九章，第三节，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于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仔细去读这段话，你就发觉这里边的问题很严重。你看见神工作有一个具体的对象，你说我把你们领出来，现在你们是在听从我的话，就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为什么神要做这个事情呢？ 他说因为权力都是我的，但事实上那一个时候地不在神的权柄底下，神在这一个地方一面是宣告他对地的主权，另一方面是说出他怎样做去把地的主权收回来。很显然我们都懂，主对摩西说这个话的时候，地的权柄不在神的手里，地是被撒旦霸占去。那么所以我们读到新约的时候就更清楚看到这个问题，主自己说撒旦是世界之王，他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里边一句话，愿你的旨意啊，整个都有关系，不过不要这个明显，就是愿你的名被称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名被传扬，那是人承认神的地位，愿你的国度降临，那是神的权柄在地的彰显，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是神对全地的完全的管理，都是地的问题。感谢主，等到最末了到了启示录，地的问题解决，新天新地来，地的问题一解决，属灵宇宙里头的那个属灵的难处也就结束了。我们感谢神，这个问题是很复杂，但是神没有因着这个问题那么复杂就改变他的计划。那么好，我们一天一天的来看一看，那么一天一天的看，有些我们可以很快的过去的，因为刚才我们一批这样交通的时候已经把它们包裹了进去。那么头一天，神把光暗分开，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的，光暗的分开是根据神的能力，而神的能力的显出是根据神的话。一开始神做工就把我们带到神的话的传柄里头去，是灵的事情，不是根据人的主张，也不是根据人的喜欢，完全越过人的因素，单一的根据神说的话。那么这里也给我们注意，要进入神的恢复，我们必须不能忽略神的话。我们注意到历史所给我们体会的一个问题，神用他的话来成全他的心意，但是撒旦是不住的 去改变神的话，扰乱神的话，来打乱神的工作。从创世纪一直到撒旦被捆绑这一段的日子的里头，我们都看到这一个第三章人的堕落，就是撒旦改变神的话。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失败，也是忽略了神的律法，忽略了神的话。到了今天，教会许多的失败和败坏，也是离弃神的话。我们大略的从这几个阶段来看一看，也就看到这一点。神借着他的话来成全他的工作。神一开始他恢复的工作，就是显明他的话所带出的结果。那么今天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注意这一点。弟兄姊妹们，原谅我这样说，如果我们好好的回到神的话里头去，我们会发现今天的基督教有很多不在神的话里。翻过来，也有很多神的话没有存在今天的基督教里。我不具体举了，不过我提出有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些人在神面前实在看见神现在的工作一直是在一个恢复的过程里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要注意这样的一件事，学习回到神的话里，学习拣选神的话，过于拣选我们的习惯和我们的传统，这样我们才能真实的能恢复到神的心意里。也许在这里我还要多说一些话。创世纪的创造的历史是神在这个世界里头的一个恢复，现在神借着福音或是借着救恩在人身上所做的功，是神在属灵宇宙里头的恢复。当然创造的历史在神那一个物质世界里头的那个恢复已经算是完成了，但是属灵的恢复呢还没有完成。现在借着神的救恩所带进来的恢复，不仅是恢复人在神面前的地位，不仅是恢复神的荣耀在宇宙中的原来的情形，同时也是把一切被造的都恢复到神的心意里。我想弟兄姊妹们应当会记得罗马书第八章上边所说到的话，因为一切被造的都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那叫他如此，而被造之物都在那里盼望一件事情，盼望什么事呢？盼望神的种子显出来。而等到神的种子显出来的时候，他们也能分享神的种子的荣耀所带来的释放。罗马书八章当中的那一小段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从那些话里头你就看见神的一个恢复的工作 不仅是恢复人，不仅是恢复神自己的心意，是把一切宇宙里头神一切所做的都恢复到原来的那个荣耀和丰满的里头。那么因此我们今天要看见一件事情，我们服侍主不是只是去救救人那么简单，而是比这一件事情本身已经是很高贵，但是神在他恢复的工作的里头所要做出来的比救救人这一件事情更要大，更要高，更要荣耀。而我们被他选召出来，有份在他这一个恢复的服侍的里头，我们一面要感谢主，一面也要求神给我们的确是里面常常有光，里面常常有神自己的话，也常常服在神的话的管理的底下来带进神更进一步的恢复。所以第一天神那个工作就是把光显出来，有了光就有了一个准确的起头，没有光就没有一个准确的起头，没有光你根本就看不见方向，连你自己站在什么地方你都不知道。但感谢主，光一来我们就看见了神所要做的，看见了我们自己所占的地位。还有一件事情，在这个恢复的工作的里头，神给我们所留心的，光一来明暗就分开了，光就是白天，暗就是黑夜。所以在我们的一般的那个观念的里头，一天一夜是从白天开始到晚上到黑夜，我们的观念是这样，因为那是根据我们人的立场，我们人的活动都在白天，所以我们重看白天，白天黑夜一天一夜但是你在这里你注意到神一切的工作是从黑夜到白天，这里边就有一个原则带出来，神一切所做的是要把在黑暗里头的带出来进入光。所以你注意是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不，也许另一方就会这样讲，我们现在不是从零时开始算吗？从零时开始算，那不是也是从黑夜到白天吗？我们目前科学上的习惯，那个时刻的计算是这样，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圣经特别是旧约是根据希伯来人的习惯，希伯来人的习惯什么时候是晚上的开始，要现在来算是下午六点，下午六点就是一天的开始，从晚上的六点开始是新的一天。那么你很清楚看见以色列人他们这样的计算是根据神在这里所给他们的那个领会吧，对。那么这样子一来，我们就看很明显的注意到，神一切的工作总是把在黑暗里头的带进光明。这也是给我们碰到一个很宝贵的属灵的原则。常常我举一些最实际的例子，稍微过一点时间了。丁子会在教会里头服侍， 你非常容易碰到年轻人，虽然我们中间还有一些年轻人。你碰到年轻人的时候呢，特别好像说书的时候啊，在校园里边的时候碰到都是学生，大学生、中学生。哎，他们很有一个问题，那是什么问题？恋爱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婚姻对象的问题。一碰到那个问题的时候，哎，不属灵吗？也要装作属灵，我要寻求神的旨意，看看是不是神的安排。你说真是那么属灵吗？恐怕也不见得。哎，你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去解决？怎么给他们一个意见，或是给他们一个帮助？这里就有一个原则，神一起所做的都是把人从黑暗里头带进光，神一定不会把人从光带进暗。任何事情都好，包括刚才所说的那个恋爱的对象、婚姻对象的问题，你碰到一些事情，你里面越过越黑暗，你里头越过越不能与主交通，你越过越感觉里头有一个重担。够了，你晓得，如果我们是敬畏神的，你知道这个不对，不是做在神所要做的事情。你不能讲什么理由，只说一件事情，那个事情一发生，你和神就失去了交通啊，这就是理由。我们人很喜欢要找出一些理智上的理由。我们不是说这个不好，是可以，但是属灵的事情不能光靠理智去解决，我必须从神与神那个关系上头去找到那个问题的焦点。哎呀，感谢神，神的恢复头一天是光进来，光一进来就给我们看见有晚上有早晨。我们休息一会儿。第二天那个恢复的动作很简单，神用他的话就说，把空气插进水的当中，让水分成上下，上边的水蒸气，地下就成了水，当中有空气。那么就这样分开了。但在第二天的里头呢，就有一个事实是我们要注意一下的。第一天光进来了，神心想，第二天事情也是照着神的话来完成了，照理神也应当欣赏，但是神好像没有欣赏。我们看到三四五六天呢，就很清楚得出这个问题了。第三天神做好了一切，神也欣赏。第四天一样，第五天也是一样，每一件事情照着神的安排完成的时候，神都欣赏。第六天更欣赏。那么这样一比较出来啊，我们就发现第二天神没有说话，就有点稀奇了。除了第二天神看所做的都是好的，神看光是好，神看作是好的。哎呀，到了最末了，神更说，神看作一切所造的都甚好。那第六天，当然到了第六天，神看一切所做的都甚好，有原因。第二天神没有说好，也有原因。但是是什么原因？神又没有明说，我们只能从比较的里头 去找出那个问题。那么找出这个问题，就帮助我们能了解神的计划，或者神心里头所想的是什么。这里头把天与地分开，这里所说的天，就是说地以上的这一个空间，不是诸天的天。起初神创造诸天和地，这里空气以上为天，这就是我们观念里头的那个天。天与地天与天下分开了，当那个时候地还在水淹没的情形的底下，还没显露。不过这里这个事实出现了，因为神没有说话，神没有说话，我们实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事情做好了，神为什么不欣赏呢？神为什么不说他好呢？我不敢说一定是这个原因，但是这个原因可以参考。撒旦的堕落不仅是把地搞坏了，同时也占据了我们观念里头的天。从几个地方我们看到，第一是约伯记一开始提到撒旦在地上走来走去，然后又在空中又跑到神的面前去控告，那么这是一个事实。另一个地方，那是但以理的祷告，他的祷告言辞祷告的答应言辞达到但以理这里，原因是什么呢？后来天使长就说那是因为那个波斯的魔君拦阻了他。那么这个魔君在什么地方？如果按照约伯记那里那个情况，我们也就晓得在空中阻挡神的工作的进行。等到新约的时候更清楚，以弗所书第六章叫我们看到那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撒旦，空中属灵气的恶魔。然后到了启示录，我们看见神恢复的工作进到结束的阶段的时候，发生一个起关键性的事实，那是撒旦从空中被甩到地上来。那么从这些记载的里边，我们可以参考，我不敢说那一定神在这里没有说他对这个事实感觉满意，一定是这个原因，但是可以给我们做一个参考。那个时候虽然天空分别出来，但是天空的主权不完全在神的手里，还有一点残缺留在哪里，那么因此神就保留这个话没有说，一直等到最末了，我们看见神还是说什么时候新天新地的时候，神还是说的。神没有用好这个字来说，而是用一连串的事实的话来说，都成了以后再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感谢神，这个可以参考，但是我不敢说它一定是。 但是有可能是弟兄姊妹们也放在你参考的资料里，就是也许有一天读给弟兄姊妹们从别处的经文看见那个印证，我们就更有把握的来体会这一件事情。那么从这一件事情呢，我就要提出一个问题来，神什么是神所欣赏，什么是神所不够欣赏，不是根据工作做的成功不成功，表面工作的表面成功不成功，而是根据神的心意有没有完成。我们承认我们人在服侍主的事实的里头，有些时候工作是做得很成功，但神的心意在工作里头没有完成。有些时候工作做起来好像并不那么成功，但是神的心意却在那里有了一个满足。在这两种光景的里头，弟兄姊妹们，如果说我们去做一个选择的话，你喜欢哪一样？是工作的成功呢，还是神心意的完成？当然在我们的想法的里头，神心意的完成工作一定成功啊，好像不矛盾啊。照理来说有这种情形，但是人的因素一加进去，问题又复杂。神的心意完成的时候，在人看来好像不成功，在人看为成功的事上，神的心意却是有缺陷。我举一个例子，用历史的例子来举例。穆勒弟兄他办孤儿院的事情，我不说他后来在神面前也满足神的心意，在人面前也成功这一段，我是说他开始，在开始的时候他的工作成功不成功，在人看来不成功，没有人同情，不住的需要在那里仰望神的供给和管理。人家说你做这个事情简直是胡闹，现在的神不是远古的神，你要做这个事情从前是可以做，现在不能做。你看他开始办孤儿院来收容一些孤儿，向他们啊传扬救恩的时候，同情的人有多少？没有几个。他做起来的时候丰富而不丰富，也不丰富，很困难，从人看来一点都不成功。但是感谢神，神的心意在他那里实在是满意，因为神在他那里找到一个出口来做神所要做。那么所以我们说，有些时候你做不一定成功，在人看来成功不成功那是人眼中的结论，但是神心意满足不满足绝不给人眼中的成功不成功来影响。那么所以就从这里我们就注意一件事情，如果让我们去选择主教我们灵里边是苏醒的话，我们宁愿在人面前不成功，而在神面前能满足神的心。当然在人面前不成功啊，我们的一生里边有很多的苦恼，但是如果说这些苦恼能换来神的欣赏的话，灵里边苏醒我们还说何乐而不为。当然话是说的那么容易和简单，实际去接受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们需要恩典，需要主的扶持。但是虽然是如此，我们还是